好，各位弟兄姐妹非常高兴哈，这一次能够再次来到华语部跟大家来分享，非常不一样，距离跟我上次来的时候呢，上次来我是去年的12月29号，为什么记得这么清楚呢？因为那天刚好是我老二的满周岁哈，所以我记得很清楚，还不到6个月时间，说长不长。缩短也蛮短的，但是谁能够意料到变化有这么大，对不对？我相信从上次到现在，每个人的生活、工作、家庭都面临到很大的改变，我们都要适应，很多事情要适应。对我来说，有一件我最不能适应的就是我没有办法剪头发，哇，头发现在变得很长。我今天早上要用很多很多的发胶，才能有办法把我的头发有一个比较看得像样的一个形状哦。甚至我们的讲道、我们的聚会都这么大的变化哦。但是这些我都是可以适应的，是不是？哦，而且我相信神在利用这一次的机会哦，再给我们一些冲击。好像在震动我们一样，会改变很多我们过去很多既有的思维，让我们借着这一次的这样子的一个特殊的情况真的前所未有的情况让我们对神的话语、对神亲自有更深的感受这是我这次在这一段时间非常大的体验神在借着这个机会。真的在做调整的工作，那所以我们在今天的讲道之前呢，我邀请弟兄姐妹跟我们再一起来做个简短的祷告。亲爱的天父，你真的是伟大奇妙的神，你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你的道路真的是高过我们的道路。虽然在目前这样子这个挑战的环境当中。很多时候我们不能够适应，很多时候真的是我们也不太喜欢这样的状况。但是主，我们将这个荣耀再次归于你，因为相信主你有美好的旨意在这个地方。求主你今天借着我们的聚会，再次将你的旨意显明在我们当中，也显明你的话语，让我们能够了解。主啊，更求你显明你自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让我们能够时时与你同行，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Amen。弟兄姐妹，今天我讲的题目流泪与欢笑，我想这是现在跟我们非常有关系的一个话题因为我们现在真的是的处境真的是想流泪，我不晓得可能你闷在家里已经。超过2个多月了，你闷到想哭了，有可能天天小孩子没有上学，跟你在一起，你被他们搞得想哭了，甚至有可能你的工作、你的经济可能面临一些不太确定的未来，你可能有点欲哭无泪，好像怎么会这样子，但是更有可能想到许多人在这段时间真的是流泪的时间，他们被这个病毒感染、生病，甚至他们在这段时间可能要住院。最近在我们的台语部其实都有这样的情况，有人的亲友因为染到病毒过世，有人生病。要去医院开刀，我自己的太太，她的姐姐在上个月也因为癌症过世，在这段时间，真的是尤其碰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你泪水只能往内流，连一个像样的葬礼我们都不可以举行，很多的眼泪在这段时间，我想现在大家。 最需要的就是欢笑，不是吗？所以我们这时候你可以看到很多人都很喜欢去看这个喜剧的电影，很多人去看这个综艺节目 Late Night Show， 因为他们希望欢笑，这个时候真的需要欢笑甚至很多人现在要求牧师讲到要多一点笑话不然就要转台，真的齁现在视讯转台非常简单齁没有人会注意到，以前在现场的时候你走掉的话别人还看得到你走掉，现在的话你就直接转台就好了，大家都希望有些能够轻松的话题欢笑，甚至我们很想来避免我们的忧伤我们的流泪你知道吗，当这个 shelter in place 一宣布的时候，美国他们的估计他们的酒的销售量大大的增加因为很多人他们希望能够借酒浇愁，能够来代替他们的忧愁，其实这些真的是基本上都没有错甚至你借喝一点酒都没有错是真的，因为如果你去看诗篇104篇第15节的话，那边有提到说连酒都是神赐给人让人能够悦人心的，所以这些去有一些轻松的话题，轻松的节目，然后品尝一点酒圣经说不要醉酒，但是你品尝一点小酒让你能够舒坦一些，这些基本上都没有错，但是这些追求的这样的欢笑呢其实是非常短暂的，甚至非常的肤浅，你能不能真的深入你的心里面的，但是更重要这些是次好的 the second best， 很多时候我们有这些次好的，但是却失去了神要给我们最好的，所以我们要追求是神要给我们最好的那个喜乐所以我们都希望能避免流泪忧伤，但是在某一方面我们也必须了解在人生的旅途当中我们也必须要有忧伤流泪，甚至有些时候这是好的我们来看一下传道书，传道书这边有提到就是说，我想这个经节大家都很熟，哭有时笑有时哀动有时跳舞有时，那继续接下去他提到很多东西都有时有他的时间，他说上帝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也就是说这些东西哭笑依照神的安排他们在我们的人生当中都可以成为美好，忧伤跟喜乐欢笑跟流泪不是对立的在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当中，在我们走这个属天的道路当中，其实他们是可以成为互补的，这是我今天要跟弟兄姐妹我们分享的诗篇126篇，因为这个诗篇126篇呢它对我们这个流泪与欢笑的关系可以说有一个很好很好的一个诠释我们上次我大概已经超过一年我第一次来讲到的上行之歌是讲到120篇那我们知道上行之歌是早期的犹太人他们每年有三次要到耶路撒冷因为耶路撒冷要上坡，所以他们在朝圣的路上他们所唱的诗歌，但是更重要这些诗歌其实也是在描写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当我们在人生的时候，我们的人生旅途其实基本上也是一个朝圣的旅途，一个 pilgrimage， 我们在这个人生天路历程当中我们的经过，这15篇的上行之歌其实对我们的人生的这些天路历程非常有帮助，这一篇特别提到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在这个天路历程当中都会遇到的笑与泪那这个是我们都会经过的没有办法避免的，甚至我们都要有的流泪与欢笑我们都要有的，但是我们如何 能够有一个正确的态度，对他有一个完全的了解，能够面对忧伤与喜乐，能够面对流浪流泪与欢笑，这就是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上行之诗126篇，很美的一篇诗篇，非常的对称对比。它第一节到第三节，如果可以的话，我们一起来念。耶和华使被掳的人归回锡安的时候，我们好像在做梦的人，那时我们满口喜笑，满舌欢呼。那时列国中有人说，耶和华为他们行了大事，耶和华为我们行了大事，我们就欢喜。诗篇126篇总共有六节，基本上你可以把它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是第一节到第三节，他是在回忆过去，所以他一直讲到那时那时，中文我们比较对时态比较看不太出来，你要很仔细去看。第一节到第三节他是在讲过去时发生的事情，同时你也可以感觉出来，这个是一个感谢的诗，他在那感谢神当初为他们做的大事，他是个充满喜乐的诗，我们满口喜笑，满舌欢呼，我们好像做梦一般，是充满感谢喜乐的诗。但是第二部分，第四节到第六节，他是完全的改变了他的心情。他说，耶和华，求你使我们被掳的人归回，像南地的河水复流一样，那些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那带着泪种子流着泪出去撒种的必带着禾捆欢呼快乐地回来。如果你仔细，中文比较看不出来，但是原文或是你去看英文的话，可以看出来，第四节到第六节基本上是都是未来式，它是对未来的一个好像一个盼望，但是它是现在一个处在一个忧伤一个困难的时期的一个祈求，求主，求你使我们被掳的人归来。现在是一个非常忧伤祈求的诗，这个诗篇是一个非常对比的，欢笑忧愁，然后忧伤，然后喜乐，然后是一个过去现在感谢还有怎么样祈求，非常对比的一首诗歌。但是如果我们再继续看这个诗歌的话，其实不会很难理解这个诗歌，但是有可能唯一会出一个问题是你对第四节会有一个问题，因为在第一节里面讲到就是说被掳的人归回，被掳的人归回是整个这一首诗篇的一个重点，因为它连结了这两部分。第一节他说被掳的人归回，第四节又提了一次被掳的人归回。那你可能会觉得有点问题，第一节不是已经过去已经发生了吗？被掳的人已经回来了吗？已经归回锡安了吗？那个时候已经发生了啊，为什么第四节又要说求你使我们被掳的人归回，好像我们还没有归回一般。这是一个他的一个翻译的一个选择。其实他这个词。其实比较好的一个你看到英文的话，他就翻到说 restore the fortune， 就是说你可以说是一个失去而复得，可以说是人，也是可以说是物品，失去你失去的再一次来得到。他这个字就是用在第一节，中文翻成被掳的人归回，因为他翻的，因为第一节的话确实是比较像是这些失去的人再次回到锡安，所以他翻译成被掳的人归回是很不错的。可是第四节的时候，可能翻译可能就不一定是指人了，他可能指物品，求你使我们失去的再次怎么样复得。求你，可能这样比较好的翻译是第四节说，求你使我们失去的再一次 赋得，但他中间有讲到说，像南地的河水复流一样。哦，为什么南地的河水复流？这什么意思啊？我们来看一下，因为南地基本上是如果你看英文的话，它叫 Negev， 是一个区域的名字，是以色列他们南部的这个地区，它叫 Negev。哦，那这边其实一个沙漠地带，所以我们叫南地沙漠。那如果你现在有机会到以色列去看的话，它真的是一片沙漠，但是你在沙漠当中寸草不生的时候，你看到它中间居然好像有河床一样。哦，那是因为这个地方今年累月都是非常的干燥无水，可是偶尔的时候呢，当它的上游下雨或是这边下雨的时候，因为这些土质没有办法吸收水分，上游的水一下就会怎么样，造成 fresh water， 它就成为一个怎么样，很大很强，好像突然间就会有一个很大的河流，一个大水会跑过来。所以他说这个诗人的祈求，你可以感受到，就是说他说让我们这些失去的好像突然间再回到我们当中，好像这些南地沙漠这些河一样，忽然间哇怎么样暴涨，就像早期我们被掳在这个巴比伦的时候，我们是怎么样突然间啊怎么样能够回到我们耶路撒冷的故乡，是一个很快来到的这样子的一个祈求。哦，那这篇的诗篇它本身没有讲它的历史背景，但是非常有可能它讲到的历史背景是有关于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之后再回归回到耶路撒冷的那一段时间写的。所以第一节到第三节他是在回想怎么样过去的历史，当他们国家灭亡然后被掳到巴比伦70年之后再次回到耶路撒冷这个历史。啊，这个历史我们可以知道这是耶利米的预言，在他们国家还没有灭亡之前，其实耶利米书他就在耶利米先知他就在耶利米书29章有做这样子的预言。哦，他那时候这个是我们很熟悉的一个经节，他说如果可以的话我们一起来念。哦，他说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耶和华对我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这是我们都非常熟悉的一个经节。哦，但是你知道神是在什么样子的背景当中讲这句话吗？他是在跟他们讲说，耶和华如此说，为巴比伦所定的70年满了以后，我要眷顾你们，向你们成就我的恩言，使你们扔回此地。耶和华在这边借着先知耶利米对以色列这些被掳的这些以色列人说，你们会被掳，你们被亡国，你们被抓去70年在异邦当中，但是这是怎么样，是赐平安的意念，这个不是一个降灾祸的意念，是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的。哦，你会很 surprise， 我们被抓去，我们成为亡国奴，为什么会是一个赐平安的意念呢？为什么会是个不是一个降灾祸的意念呢？这不是一个大灾祸吗？耶利米接下来讲说，经过这70年年满之后，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耶和华说，我必被你们寻见，我也必使你们被掳的人归回，将你们从各国中和我所赶你们到的各处再次招聚而来，又将你们带回我使你们被掳掠离开的地方。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耶和华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是给他们一个很大的灾祸，但是其实经过这70年之后，整个以色列族，如果你真正看到他们的历史的话，他们真正有很大的一个改变。以色列人民自从进迦南地之后，他们一直心怀恶意， 一部分在敬拜耶和华，但是常常又跟随当地的外邦人在敬拜假神。你看他们的历史一直在这两个当中，没有办法专一的来敬拜耶和华。但是经过了这70年之后，如果你看以色列历史，当他们再次被掳回归到以色列之后，从那个时候主前500年到如今，以色列犹太人从此没有再拜其他的偶像。这是神一个很奇妙的，他借着这样的灾念灾害，看起来是表面是个灾祸，却是完全改变了怎么样这些以色列人民。虽然他们并没有信耶稣，但是他们依然是相信耶和华上帝。所以这是耶利米的预言，在耶利米29章说他们会被亡国被掳70年。那在果然之后真的发生了，在主前605年，巴比伦帝国第一次进攻犹太国，犹大国进攻耶路撒冷，然后总共有三次进攻耶路撒冷，分三批把这些犹太人掳到巴比伦去，在最后一次587年的时候，将整个耶路撒冷城，将整个圣殿怎么样都完全的彻底的摧毁。但是在一个过了70年之后，在波斯王古列大帝元年下诏，他就让这些犹太人再次回到耶路撒冷。我们来看看以斯拉记第一章第一到第三节他怎么写。他这边说，波斯王古列元年，耶和华为了要应验他借耶利米的口所说的话，就激动波斯王古列的心灵，使他通令全国传达文告说，波斯王古列这样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已经把地上万国赐给我，他指派我在犹大变成一个省，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你们中间凡是他的子民愿神与他同在的，都可以上犹大的耶路撒冷去建造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的殿，他是在耶路撒冷受敬拜的神。哇，你想想看，经过了70年之后，真的是我们这边没有很少人超过70岁的，这么久的日子，这可能都已经忘记了。神借着耶利米的这个预言，可能你都已经放弃了这个希望了，可是突然之间神却激动怎么样这个古列王的心灵啊。这个不是以色列人他们是去争取去革命去澄清要说我们要回耶路撒冷，是神激动波斯王古列的心灵。所以这个经节说怎么样，耶和华果然为我们行了大事，不是我们努力为耶和华行大事，是耶和华为我们行了大事。怎么样，是一个好像突然间这个王下旨，我们可以回去我们的家乡，我们可以再一次那边建造圣殿来敬拜我们的神。哇，连外邦人都注意到怎么样这个很特别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事迹。他说，所以外邦人怎么样看到我们怎么样耶和华在我们当中果然行了大事，所以我们就满口喜笑满舌欢呼，耶和华果然为我们行了大事，我们就欢喜。真是像做了梦一般的，他们突然之间他们可以回去来到耶路撒冷。这是第一节到第三节跟我们讲的一个历史，一个感谢喜乐的诗。可是到了第四节到第六节，当他们回到这个荒凉一无所有的家园，已经没有任何东西了，怎么样，他们心中真的是早期可能充满了兴奋，早期曾充满了怎么样盼望期待，可是当他们碰到回到家乡之后，碰到这个 reality 的时候， 看到这么多百废俱待兴，他们心真的都凉掉了。他们看到他们的土地，他们的田园需要重建，他们的城墙，他们的城池需要重建，他们的圣殿需要重建，他们整个社会的结构需要重建。不止这边，他们回去的生活非常的辛苦，不止从头开始，还有住在当地的许多外族人对他们的拦阻，对他们的攻击，非常凄惨的一个时期。他们回去之后没有办法，经过一段时间开始建圣殿，经过20年才把这个圣殿完成。这是在以斯拉记第三章第六章这边记载许多的辛苦。甚至我们如果看到尼希米记，我想去年华语部的弟兄詹姆斯有在讲尼希米记，他第一章到第一节到第三节就是讲到尼希米他听到从耶路撒冷来的那些弟兄跟他讲当时的惨况，他心中非常的忧伤，他们进食来祷告。第一节到第三节他们讲说，亚达薛西王20年祭司流月。我们要知道，这已经是第三批，尼希米已经是第三批回归的人了。但是那时候还是这么凄惨，可以想象刚开始回去的人有更凄惨。他说，我在苏三城的宫中，那时有我一个弟兄哈拿尼同着几个人从犹大来。我问他们那些被掳归回剩下逃脱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光景，他们对我说，那些被掳归回剩下的人在犹大省遭大难，受凌辱，并且耶路撒冷的城墙拆毁，城门被焚烧。你可以想象，当初这些人，他们回去之后，真的是像浇了一头的冷水。他们刚开始回去的兴奋，慢慢退去，换来的是怎么样？非常的忧伤，非常的怎么样？难过。看到他们的家园一片荒芜，百废待兴，需要从头开始。所以他们在那边祈求上帝说，怎么样，我们以前失去的这些，求神啊再一次归回给我们，而且是希望怎么样，像南地的水一般，很快很快的让我们就重新来得到。这就是第四节他们的祷告。主啊，我们失去的，让我们快快的重新的得回。但是上帝在第五节第六节给他们将来的应许，他是一个应许。为什么我说是一个应许？因为他说这边是怎么样，必、哦、你将来必定会怎么样，是一个应许。他应许说怎么样，你会加倍的复得、哦、你一定会。可是这边有个条件，他说你要流泪，你要撒种，除了你祷告之外，你同时你要流泪，你要撒种。不止你要流泪，你要撒种，你还要等待，因为撒种之后不是马上就可以收割，你要流泪撒种。兄姐妹，你可能会有一个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这边讲到流泪撒种？通常我们不是讲流汗撒种吗？诶，为什么要流泪撒种而不是流汗撒种？这我们很难了解，但是如果你想象他们当初的情况，这些千里迢迢从巴比伦回去的这些犹太人，他们仅能所带的家当就是这么一些些。他们回到家园之后，他们那边没有超级市场，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买，他们的食物就是他们带回来的食物，你能带多少？但是这些食物也是你的种子，你要怎么样 撒种，如果今天不撒种的话，你坐吃山空。但是我今天如果撒种的话，我的现在的食物怎么样，就会少一顿。你每撒一把，你就每少一顿现在的吃饭。这边讲到他们撒流泪撒种，是真的流泪撒种，撒出去你现在的食物，你现在可以享受的。神在这边说，你要付出，你要牺牲，为了将来你有更大的收成，你要怎么样将你现在可以享受即时可以用的，但是你却要愿意怎么样把它撒出去。你要一边出去怎么样，一边不舍得流着眼泪将这个种子撒下去。但是如果你这样做的话，神有个应许，他说怎么样，这是非常特别的应许，这是只有基督徒才有这样一个特别的应许，就是说当你这样子忧伤的时候，你可以带出来喜乐，你这样流泪的时候可以带出来欢笑，就好像你撒种可以带出来收割收成一样，流泪的牺牲掉，牺牲你宝贵的，不是将你剩下的，不是将那个 leftover 的奉献出去，是你当作宝贵的付出去，你一定可以怎么样收割收成。这个今天诗篇120篇26篇跟我们所讲的一个讯息，所以我们来思考一下他到底要跟我们讲什么。第一点，我想跟各位弟兄姐妹分享的，流泪与欢笑是天路历程必经的路径。我们都知道人生就算你不是基督徒也是会有流泪，也是会有欢笑，很多时候我们很高兴哈哈哈哈喜笑的时候我们感谢，对不对？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也会忧伤流泪的来祈求。上帝从来没有应许我们怎么样信完主之后只有欢笑只有喜乐而没有忧伤流泪，上帝从来没有这样应许过我们。甚至很多时候基督徒有一个错误的观念，一个好的基督徒，一个很属灵的基督徒，不应该忧伤，不应该流眼泪，这不是神的教导。没有错，在圣经里面教导我们，我们要常常喜乐，但是他从来没有跟我们教导说我们不要流泪，甚至怎么样，他教导我们，我们要跟喜乐的人常喜乐，跟哀哭的人也要哀哭。耶稣他也哭，他是一个完全的人，是我们的榜样，但是他却让我们看到他哭，他充满感情的哭。我们是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要学习他。其实流泪欢笑忧伤喜乐，这些感情都是上帝创造的，将这些感情表现出来是正常的，是非常自然的。反正是我们把它压抑，不让我们这些感情流利出来，才是不正常的。我们必须接受流泪欢呼忧伤喜乐，其实都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是我们基督徒生命的一部分。但是对基督徒来讲，不只是我们生命中的一部分，我们更要知道，当我们在这个属灵的道路，我们这个天路历程，当我们在越来越好像提升 当我们越来越认识神的时候，我们不只要有更多的喜乐，就像圣经教导我们要常常喜乐，其实我们也当我们更多来经历神的时候，我们要更多的忧伤，更多的流泪。你没有听错，当我们在属灵的灵命的提升的时候，我们要会更忧伤，更流泪，不只是更多的喜乐。我们要为我们的罪，要为这个世界的罪，要为这个世界的黑暗，要为这个社会的不公平，要为许多周遭受苦的人，我们忧伤流泪。弟兄姐妹，很多时候当我们在看电影看电视，看到这些悲剧的时候，我们的心跟着一起哭泣，但是在我们实际生活的时候，我们身旁有许多的悲剧，我们却视而不见，我们却无动于衷。其实神希望我们的心是柔软的，当我们的灵命一步一步在成长的时候，我们的心应该是更柔软，更敏感。我们很熟悉以西结十一章的这个经节，上帝耶和华在这边应许说要给我们一个新的心，一个新的灵。哦，他说我要使他们有合一，其实合一就是专一的，哦，不再三心两意，一个专一的心，也要将心灵放在他们里面。我们知道直到末世的时候，有圣灵要在我们当中，当这个圣灵在我们当中的时候，会怎么样？从我们的肉体中除掉我们这个怎么样实心，我们这怎么样没有感情，我们这个硬邦邦，我们这怎么样冷冰冰的心，要赐给我们一个怎么样肉心，一个敏感的心，一个柔软的心，一个温暖的心。弟兄姐妹，你知道以西结这段经文是在什么背景之下写的吗？他是说也是在对着这些将来要被掳而归的这些以色列人说的。十七节这样讲说，主耶和华这样说，我要从万族中召聚你们，从你们被分散到各地聚集你们，把以色列地赐给你们，你们必回到那里，你必除掉那里所有可厌的偶像和所有可憎之物，那时候会有新灵放在你们当中，除掉你们实心，赐给你们肉心。神要给我们，当这些以色列人回到他们的被掳之地的时候，最要给他们怎么样失而复得的，不只是他们回到他们原来的地方，不只是他们失去的这些土地田园这些圣殿，最主要给他们失去的怎么样一颗肉心，一颗怎么样被灵所来怎么样软化，不再硬着景象的心，这是他们真正需要失而复得的，这是神应允要给我们的一个肉心。弟兄姐妹，耶稣哭，耶稣为耶路撒冷哭，耶稣跟怎么样悲伤的人一起哭，因为他能够感受到上帝的心啊，他能够感受到别人的心啊，所以他流露出他的感情。保罗也哭，如果我们注意看他写的这些书信的话，他常常在哭，他说我有眼泪，流眼泪在劝你们。他在对以弗所的这些长老们说怎么样，我这三年来常常怎么样流眼泪警告你们。保罗说怎么样，我流眼泪写信给你们，我流眼泪的服侍。 是充满了流眼泪的这样子的一个生命。当耶稣在他最后一个礼拜，樟树节那天，他进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圣经上在路加福音19章这边告诉我们说，当他下橄榄山的时候，众门徒因为见过怎么样，耶稣所行的这一切神迹奇事都怎么样，都欢喜快乐，在那边大声的怎么样欢呼赞美神，在那边说奉主名来的王是应当称颂的，在天上有和平，在至高之处有荣光，他们在那边欢呼的怎么样欢唱喜笑。但这个时候，这些宗教家，这些非常震惊的宗教家来到神的面前，来到耶稣的面前说，不行，叫你们的门徒们正经一点，责备你的门徒不该欢笑，不该大声，要正经，要严肃。但是耶稣跟他们讲说，我告诉你们，若是他们闭口不说，这些石头都要呼叫起来。41节，耶稣进到耶路撒冷，他哭了。耶稣在这个经节里面警告这些没有感情的宗教家们，怎么样？不要用你木讷的面孔当做了一个敬虔的面具。神希望我们，当我们越经历到神，越被他所摸着的时候，我们不只经历更多从神来的喜乐跟欢笑，我们也要更多经历从神来的眼泪跟忧伤。做个有感情的基督徒，当然我们不要滥情，但是也不要压抑从神那边而来对我们的忧伤，从神而来的眼泪，因为这是正常一个基督徒，一个属灵的基督徒该有的反应。我想最近大家有没有读到这个新闻，美国有一个 Minneapolis 有个 George Floyd， 他被警察过度的执法被致死。我之前并没有非常在意的这个新闻，只是一个新闻。但是前几天我读到一篇文章， Christianity Today 有一篇文章提到这个人，其实他是一个非常好的基督徒。他是在 Houston 的时候，是在当地的黑人区里面，在那边传福音，在那边门徒训练，在那边让许多这些没有父亲的人的小孩做他们的一个榜样，他在那边做很好的事工。他到 Minneapolis 也是一样，是派到那边去，也是为了要继续在那边做这样的事工。但是不幸的，他被警察执法过当，来这边丧失了生命。当我看到这个文章的时候，我开始真的觉得为他很难过，为什么这么好一个弟兄发生这么不幸的事情。但是这个时候圣灵却责备我说，你关心他，你为他难过，是因为他是一个好的基督徒，不是因为他是一个神所创造的人，不是吗？我才发觉到，很多时候我的心也变成怎么样，选择性的柔软了。我觉得一样的人，对我觉得我可以喜欢的人，我会感动，我会难过，我会忧伤。但之前当我不知道他是个基督徒的时候，我却对他没有任何的感情。神说不该这样子，他是神所创造的一个人， 照着神的形象的，我们去关心人，我们这个社会的不公义，许多的不平，我们不是因为我喜欢这个人，或是因为他是什么样一个人，他是跟我同种族的人，跟我同肤色的人，跟我怎么样的人，或是不跟我同样的人，我才去关心。没有，我们去关心他，因为他是怎么样，他是照着神所创造的形象所创造的。求神真的让我们能够看到许多社会上的不公，这边很多黑暗的地方，我们为这些事情忧伤，为这些事情来流泪。流泪与欢笑是怎么样？是天路历程中一定会经过的。而且在我们越经历神的时候，我们不只要更多从神来的喜乐跟欢笑，我们也要更多从神来的眼泪与忧伤，为这个世界，为世上的灵魂，为自己的不足，我们忧伤流泪。不只是这样子，在这篇经文当中跟我们讲说，流泪会带出欢笑，是天路历程中的一个应许，这是非常特别对我们基督徒的应许。没有任何的哲学或任何的宗教有跟我们这样讲，其实流泪跟欢笑不是对立的。怎么样，在基督里这些事情其实是互补的，甚至他们怎么样是有互相有关联的。我们常希望我们怎么样用喜乐来取代忧伤，但是神在这边却说 No， 这是一个很好的应许。他怎么样，流泪可以带出欢笑，忧伤可以带出怎么样喜乐，就好像怎么样撒种要带出丰收一样。我再分享另外一个经文，这是我们很熟悉的一个经文，罗马书第五章跟我们提到的经文，这边讲到说怎么样，我们又借着他，就是耶稣基督，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地盼望神的荣耀。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怎么样，我想大家都会被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面。你有看到这边所讲的吗？在忧伤患难当中，借着圣灵要生出来怎么样，一步一步生出来怎么样，欢喜的盼望，欢喜的盼望，这是神给基督徒一个很美妙很奇特很特别的应许。借着忧伤我们要带出喜乐，借着流泪我们要带出怎么样欢笑。另外经文我们也是很熟悉的，哥林多后书七章第十节到第十一节，这边讲到怎么样，因为依照神的意思而有的忧伤，可以生出没有懊悔的悔改，以致得救，以致有那种怎么样得救的喜乐，救恩的喜乐。是的，世俗的忧伤如果不是从神的来忧伤，只会让我们怎么样很懊恼，会让我们真的怎么样，真的导致到怎么样，真的是死亡。但他真的告诉我们说，但是若是我们照着神的意思，就是 Godly sorrow， 照着神的意思忧伤，在我们中间就会产生怎么样，产生热情，申诉，有不公的地方我们去申诉，愤慨，有不公义的地方怎么样，我们义为义怎么样而怒，我们有战兢，对神真的是敬畏，我们有渴望，从这样的忧伤当中我们产生热忱，产生出正义。 Godly sorrow 会产生许多怎么样正面的东西。 弟兄们，弟兄姐妹们，我们的天路历程，我们在这个属天的道路行走的时候，我们一定会经过怎么样？就像这个诗篇126篇所讲的，枯干难地的沙漠，会有一些困难、挑战的一些情况。在这时候，我们常常的祈求是怎么样？神啊，把我这些困难、把我这些挑战赶快拿走吧，赶快除去吧，让我失去的赶快怎么样再次复得吧，是不是？在我们现在这个 pandemic COVID-19 的时候，我想很多时候我们祈求都说，神啊，赶快有让我们有预防针，赶快让我们找到有一个治疗方法，怎么样可以让我们这些怎么样一切都怎么样一下就过去了。这样的祷告没有错，诗人也是做这样的祷告，但是神的应许他却说不一定是这样子，他会怎么样让我们失去的复得。但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要怎么样在忧伤流泪当中，我们不是只是光光忧伤流泪而已，我们在这忧伤流泪当中，我们还要撒种，在我们在失去的时候，我们依然要怎么样付出。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将来一定会怎么样欢呼收割来复得。我们要等待，因为上帝要加添给我们失去的来得到复得。弟兄姐妹，这段时间对我们是个流泪的时间，但是也是个撒种的季节。我们可以光流泪，我们可以站得很无助很难过，但你不会有任何的收成，你只是浪费掉这个机会而已。你也可以试着避免来经历这个难过，来经历这个流泪，你借着短暂的欢笑来麻痹自己，借着这些娱乐，借着这些短暂的这些影片来怎么样避免无聊，来度过这个忧伤痛苦的时期。但这不是诗篇126篇要告诉我们的。诗篇126篇他这边告诉我们的是怎么样，我们在流泪忧伤中，我们反而要付出，反而要去撒种，反而要去投资啊。 Don't waste your sorrow。 如果我们可以了解到从主来的忧伤会带出从主来的喜乐，我们属灵的人生会非常的不一样。当我们在失去中，我们流泪撒种付出的时候，我们必怎么样会收割般欢呼加倍的复得。流泪撒种，上帝必要恢复我们在这段时间所失去的，不只要恢复，还有加倍的收成。这是我今天要跟各位弟兄姐妹所分享的讯息，所以有几个思考跟行动想要跟大家一起来思考。第一个，在目前这个疫情当中，我说过也是个撒种的季节，有什么你觉得在这个季节当中，在你的生命当中，你希望你失去的，或者你希望能够得到增长的，在这时候是一个很好撒种的季节。你去思考一下，或许很抽象，但我举个例子，这段时间我们可能大家都很忙，又要照顾小孩，在家照顾小孩，又要工作，很多事情都很不方便，我们很需要别人的帮助，或者我们很孤单，居家隔离这么久，我们需要别人的关怀，你渴望帮助，你渴望关怀，但是这时候神说你反而要付出，你反而要去关怀别人，你反而要去关怀弟兄姐妹，你反而要怎么样帮助你不熟悉的人。 虽然这段时间你失去掉怎么样很多的这样子的一个团契快乐的时光在一起，好像我们以前大家在一起那段时间大家美好的回忆我们失去了，但是如果在这段时间我们撒种，我们去做关怀的工作，我们去怎么样帮助别人，你相不相信当我们再一次回到正常生活的时候，我们的团契生活，我们的这个弟兄姐妹的这样的感情绝对是加倍的收成。你在这个时候你可以等着别人来关怀你，还是你可以撒种付出的带出去关怀帮助别人，相信你会得到很大的收成。思考一下，有什么东西你觉得是你需要的，但是在这段时间你反而将它付出。第二个，为上帝在我们生命中所行的大事欢呼感谢。仔细思考看看，很多事情不是我们为神做什么事情我们的生命得到改变，是神在我们生命当中做了多少大事情。仔细思考看看，很多时候我们忘记去数算神的恩典，很多在我们生命当中是只有神才能做那个伟大奇妙的事，为你的救恩，为你生命的改变，为你看到别人生命的改变，这些都不是我们可以做得到，都是神他在我们生命当中所行的大事，为这些事情欢呼感谢。最后一个行动，在我们每次聚会当中邀请弟兄姐妹来到神的面前，尽情真实的来敬拜，不只是我们的诗歌，我们的祷告，我们的听讲道，都带着感情来。弟兄姐妹，当我以前不是很会哭的人，但是当我被神的圣灵摸着我的生命，当我被他改变我的生命的时候，我发觉的就是我常常在哭，我唱诗歌的时候会哭，跟别人一起祷告的时候我常常会哭，我才发觉到神真的让我的心柔软了。很多时候我们教导男人有泪不轻弹，但这不是神的心意，神要我们是带着一个感情来到他的面前，感受神的爱，也表达我们对神的爱，对我们弟兄姐妹的爱，让我们每次聚会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尽情的来敬拜我们的神。所以这时候我邀请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唱这首回应的诗歌恩典的记号，我们一起站起来唱这首回应的诗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会有欢笑，会有流泪，但是让我们这些欢笑流泪都成为我们人生中恩典的记号。我们一起唱歌来唱这一首恩典的记号。
站在大海边才发现自己是多渺小，登上最高山才发现天有多高，浩瀚的宇宙中我真的微不足道，像灰尘消失也没人知道，夜空的星星仿佛在对着我微微笑，轻声告诉我一切他都看见了，我所有挣扎所有软弱和跌倒将成为主恩典的记号，当我呼求
主啊，可能我们现在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有人就是在哭泣，暗中的啜泣，可能是因为他跟家人的关系，夫妻的关系，造成他的难过忧伤，可能是因为对小孩的教养，好像已经走到不晓得该怎么样继续走的路，可能是因为为家人或者自己身体的健康在难过，感觉没有人知道，或许是工作经济当中面临许多的压力。主啊，我们再次来到你的面前哭泣。主啊，我们相信你所赐给我们的试探都是我们人所能够承受的，你必定会为我们开一条路。主啊，让我们在这些眼泪弟兄姐妹在你面前所流的眼泪没有白白的流，相信你必定在适当时候要带给他们欢呼的喜乐的收成，让我们忧伤成为片刻，成为我们一生恩典的记号。所以我们感谢赞美都是奉你宝贵的圣名求， Amen。